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了一位应该是老朋友的新朋友，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有机会有一点交集，但是并没有交往，没有来往。那么这一位呢是廖全成，廖先生，我们先请他跟各位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廖全成，有人叫我阿全，是个生长跟老化都在台北的人，也是一个环境工程人员，但是心理上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人文工作者。
人文工作者听起来跟环境工程有那么一点点差距，但是其实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阿全你的心里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在说明这个之前，我想先赞美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在这个法国的这个公共电视台，曾经在沙特的晚年，也就是一个存在主义大师沙特的晚年，请西蒙波娃夫人来提问，来访问沙特，然后回顾沙特的一生。后来我们发现提问者更难，因为每一个提问背后都有很巨大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那么我在听了好几集雅秋他所主持的这个节目的录音档之后，我发现雅秋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他的每一个提问对于每一个受访者都是有非常大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跟对历史的尊重，所以我要赞美一下我们的雅秋主持人，是好比西蒙波娃夫人那样的伟大呢。
谢谢阿全这样子的恭维，实在是不敢当。那么我刚才的问题几乎都被你吓得忘记了，也就是要请教你，到底环境工程跟人文有怎么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在你自己的心目中？
其实都是，不管是物质的环境或者是人的环境，其实都回到一个人的本质，也就是人你心里面想什么。那么人心里面想什么，做了什么，其实这就是广义的人文。那么在这个要做每一件事情之前，我们以前会以为，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因为我现在不年轻了，
刚刚听说你在台北老化。
对，因为上个月刚满61足岁而已。好，在我年轻的时候会以为说啊，是我的价值观意念，是我的判断，我的决定，我的努力，或者是说人们的价值观，人们的意念，人们的努力去完成的某某事，某某目标。但是几十年之后，我来回顾一下自己跟周遭的所有的人事，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而是自己或者是人们其实是谦卑顺从的天意的引导。天意要让你做一件事情，他给你一个情境，让你起了一个起心动念，产生一个价值观，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你为这个目标去准备自己，该学什么，该做哪些的实质的跟心理上的准备，然后去努力，然后也许结合了很多人的力量的帮忙，然后自助人助天助，才完成了一个小小的事情，或者是中等的事情，其实
或者是伟大的事情。
不敢这么说， 更伟大的事情有更伟大的人做，那么最后其实是天意要完成的事，是借由我们去完成而已。所以我现在的生命的态度就是谦卑顺从天意的引导，如此而已。
是，我想你刚刚说的这些话呢，也可以用一些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说，一来是时势造英雄，那么二来呢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在当初你是在做谋事在人的这一部分，那么后来渐渐的你就发现成事在天了。那么当初你是怎么样的开始准备你自己，在准备你自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的目标，或者是以后要完成什么样子的事业，大的或者是中的或者是小的呢？
您是说缘起跟动机是不是？
是的，你在学习或者是你在就是谋事在人，在准备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
其实我原来对人生是没有规划的，我只是顺着升学主义，联考联考再联考，就这样上来了。当时在那个过程其实是没有自己的沉淀跟思考的，一直到完成了联考这件事情之后，才开始发展自己的人格的成长，也就是
在念大学的这段时间。
是的，那么我称自己为全程好了，全程的大学阶段，因为联考的种种机遇，我经历了两个大学，第一个在阳明山的华冈，环境优美，云雾缭绕，有如仙境，我待了一年。第二个在淡水河边的五虎冈，有山有河有海有古迹，多元丰富。有一天呢，阿全站在淡水河岸边，在1970年代的后期，其实河水是污浊的，垃圾不少，全程的心里面很是受伤。我就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弄干净一点，我就想，现在事后来想，那是上天给我第一个情境，给我一个情境，让我引起我的价值观跟我的信念的改变，或者是提醒我有这件事情，世界上有这件事情等待人们要去做，那谁来做呢？就是看谁看到了这个情境，有没有发这个心。于是我就回到学校的这个教务处的那个课表，看看各系的课表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科系它是有可以处理环境问题的功课或者是学门在里面。在那个年代是还没有，台湾是还没有环境工程学系的年代，所有有关于环境工程的课程都开在土木系里面。啊，答案来了，上天给我一个 hint， 就是我明年要转土木系。
所以你当时是念的什么系呢？
哦，那是因为误打误撞填志愿，就分数排就填下来，刚好落到航海系。有点远哦。
是，但是海洋是一个非常有容乃大的一个地方，是有所有的水，不管是污水还是净水，都会走到海洋去，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包容的地方。那你就从海洋走到了陆地上的保护环境。
因为去海洋去航海系，其实我并没有那个当船长的这个梦想，我只是因为考上了所以就去了。然后等到看到那个情境的时候，我就发觉哎，我为什么不去准备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知识，去准备去把环境弄干净。那第二就开始准备，那第二年果然顺利的，其实也是因缘机会，好多贵人，好多的事情的帮忙，就是告诉我该怎么准备，该念什么科目，然后怎么样考那个转系的考试，那我就很用力的准备了一年，然后隔年就真的转进了土木系，然后就开始念书。那土木系当然念的学门很广，那环境工程只是当时土木工程系的其中一个的出路的一个其中一项而已。那么既然选了这个方向，我就这方面课程我就尽量多修。那毕业之后 也很顺利的就服完预官役之后，就当然就往环境工程这方面的课程这方面的工作去找。
所以在等于是大学毕业第一次开始找工作就已经向这个方向去努力了。
我在环境工程的领域做了一辈子，到离开职场为止。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契机，就是在淡水的五虎岗上的大学除了一边准备要去转土木系之外，我发觉建筑系有一门课也蛮吸引我的。因为当时我想说啊，要那些念那些工程的东西是硬邦邦的，我必须找一点柔性的东西让自己的头脑有一个平衡。我就在建筑系点课表里面看到艺术概论这门课，然后我就去旁听了。当时的主讲者是由上授课的老师是美学大师蒋勋先生啊，他的讲学真的是一流的棒，我在里面受益很多。他以艺术为载体谈论了的东方西方种种的宗教哲学和文学，那也奠定了我后来以环境工程为我的物质方面的工作的领域，但是心灵的领域人文这一块的基础是在那个时候慢慢的被艺术概论这门课，那门课我总共从大一跟大四这两年重听过两次，总共两整年。那也就是后来我在做这个环境工程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每天会看到很多很污染的画面，其实对于一个感觉很丰富的人，我大概是感觉丰富了，大概是这样，勉强哈。那看到一些污秽的画面，其实心里面的那种伤痕是很伤的。有时候从一个工程，一个很污染的水质的画面、河岸的画面，下班回来，其实是要经过一个晚上。都还不能够平复，隔天又要去面对，所以我心里面就需要净土这件事情，心灵的净土给我力量。那我就发现哦，蒋勋先生所谈论的东西方所有的宗教哲学文学其实是一个心灵上净土的力量，帮助我在污浊的环境当中继续可以每一次再重新的重开机重出发，再一次的面对那个伤痕经验的挑战，然后不断的往前做。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这样的做着。可是当时并没有很多的机缘做到很多大的计划，只是在一个环保的工程公司啊，顾问公司啊，设备公司啊，做着一些商业个案的环境工程而已。
刚刚听你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心里也觉得相当的难过，想到你每次在工作的时候面对那么多的污染的环境。可是同时我也想到，如果没有污染的环境，你就不需要学这一门功课，就不需要去做环境保护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点矛盾的两难的情况。
我想如果没有那个情境的话，我大概会去学一些比较快乐的科系吧。
当然你这么说也让我想到了医生，他总是要面对病人，那么你做环境保护总是要面对需要被保护的环境，应该是一样的。那么环境能够由你努力的去保护它，其实我觉得也是你的幸运，也是环境的幸运，应该这么说。虽然你说没有做什么大的项目，那么比较值得一提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呢？
本来在民间工程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换了一些公司，刚才讲到的，其实我心里面当时是觉得说一个个案一个个案的做，其实范围很小，能够消减的污染量很少。我用了好多力气完成了好些个工程案子，也消减了一部分的可能是空气污染，或者是废弃物的焚化处理，或者是污水处理厂，可是他们的总污染量加起来对于整个大环境来讲还是 几乎是趋近于没有，很小的。即使是我已经用尽了全力在做好那些工程，就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哎，行政院环保署现在正在招聘淡水河系污染整治的约聘人员，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淡水河的什么？
淡水河系污染整治。
淡水河系系统的系。
对，就是包括大汉溪、新店溪跟基隆河汇合在一起，叫做淡水河系。对，系统的系，他们要就招聘的约聘人员、约聘工程师，要问我要不要去试试看。我就想，因为我的原来的个性根本就不适合当公务人员。我是一个闲云野鹤的人，我喜欢当人文文化的工作者，我喜欢好像把自己弄得好像文人那样，希望，但是我一直没有变成文人，也办不到，只是向往。那么后来就觉得，如果有一个政府机构的公权力跟预算，我们可以去完成一些更大范围的污染的消减。我为什么不用我当初在淡水河边看到那个情景，上天给我的那个情境，给我建立的价值观跟目标，借由这个政府机关的预算跟公权力，我来试试看呢？所以我就把自己的个性的部分就暂时放在一旁，我就去应征了。
所以是不是从此以后你就有比较大的舞台，能够做比较大的项目啊？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医生，他是牙医，他说一治治一个，一防防一片，也就是说你治一个病你只能治一个病人，但是你如果预防的话，你可以防让一整片的病人都不生病，所以这是他的概念。那么在环境保护方面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或者是那个单位的执行力，在我的参与之下会有什么改变。那么我记得我当时并不是在所有的应征者里面最优秀的，可是后来才知道说，因为我说了一些理念，他们认为说我比较适合，所以就给我机会。因为我曾经在大学当完兵服完预备军官役之后，工作了好些年之后，曾经有一度是把工作辞掉，一个人背着背包到欧洲去旅行了三个月，十个国家一个人，然后一个国一个国慢慢的走，背着背包搭着火车，就看到他们的环境是如此的高品质，那人文的素养是如此的高，我就很向往。所以我的旅行过程当中很少在所谓的玩，其实我每天是很用心的观察、拍照、写笔记，回来也把它写成了30万字的手稿，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行云人间。那里面都是很多的我们台湾在当时最需要的一些最需要改善的一些事情的观察。那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在那个应征的时候表达了一下，所以他们在从很多更优秀的应征者当中当然他们录取的人不止一位了，录取了好几位，我是很幸运的其中成为一位，觉得这也是上天天意的引导，我只是谦卑的顺从而已。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 Z 将举办一场免费的家庭友善的社区活动，以讨论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轻轨站。欢迎参加并了解中国城第四大街和第五大街上的轻轨路线以及车站位置的选项，并就新的地下车站如何可以改善您的社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将提供食物和翻译，请记得于12月3日星期二下午5:30到7:30到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Seattle 所在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参加我们的活动。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 wsblink.com www.participate.online 或者致电206-903-7229 206-903-7229。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是在台北为您请到了一位做环境工程的一位很有人文情怀的廖全成先生。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他提到了他在念书的时候，还有刚刚毕业以后的工作，以及他有一个机会进入了行政院。那么听起环保署，那么听起来就行政院环保署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就是他的能够看到全台湾的各个下层的不管是这个公务机关也好，或者是民间机构也好，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在民间机构看不见的。所以我想请教他，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台湾的环境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污染，需要什么样的整治？
哦，大灾问，这个问题可能要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我们可以分类，比方说刚刚你说废弃物啊，说到水啊，说到空气，这些都是污染的结果，但是为什么，怎么样造成的？
人心，因为我们有一个过度消费的心，我们并没有去珍惜我们自己的环境的这个心。当年呢，现在可能环境意识都非常的好了，那么看到的除了当年在从大学时候在淡水河边看到那个情景之外，我很幸运，就是一刚进环保署的时候，就是参与了淡水河系污染整治计划，而那个计划就是当年我站在淡水河边看到那样的河水污浊，很多不少的垃圾的那个画面，我就想啊，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来处理它了。当时的淡水河系的污染整治的工作大概分为生活污水的下水道建设，还有工厂的废水的稽查管制，以及养猪事业废水的消减，还有河岸的垃圾，河岸垃圾堆积如山的有比如说内湖的垃圾山，还有当时的中永河的河岸边也是堆积如山的垃圾山，甚至在台北的福河桥下面有堆积如山的那个废弃汽车的报废厂，车子一废弃的车就堆得像山一样堆成一堆，都在河岸边。那看着你就觉得说，为这个，如果说河流是孕育文明，是我们是人类的文明的母亲，是大地的一个
血管，
算是命脉吧。那么这个大地的母亲这个命脉显然重病了，在当年。那现在来看的台北的附近的淡水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水质也干净了，河岸绿美化，垃圾也都不见了。那当时参与的淡水河系污染整治计划最主要的经费，还有当时还做了那个两座的垃圾焚化厂的一个建造，所以要从问题的源头把它处理掉。后来还推动了很多的垃圾分类等等的工作，让它的源头就减量。那么在淡水河系的这个计划的里面，绝大部分计划的经费是在做污水下水道建设，污水下水道建设啊。
那么这都是生活污水吗？
对，那是把大台北地区哦，从基隆到汐止到整个台北县新店、中永和、土城、芦洲、三峡、土城五股啊，到台北市区啊，整个台北市区啊，包括到瑞芳那边的所有的生活污水都要把它集中起来，用下水道管制从 分支管网到主次干管，一直到最大的干管，然后通往淡水河左岸巴黎的污水处理厂去做处理之后，那么海洋放流。所以如果这是家家用户的用户接管的那个分支管网先暂时不谈的话，光是比较主要的大设施就包括在关渡那边的狮子头抽水站，然后它旁边的龙形隧道，以及从关渡到淡水河出海口沿着淡水河左岸巴黎左岸的陆上放流管，以及到巴黎污水处理厂，然后以及放处理好之后的生活污水处理好以后放流到几公里的海外的海底埋设的那个海洋放流管，大概是这个几个大项。那我也参与了其中的很多的工程协调、土地用地的取得、疑难杂症的协调处理，我一场一场会议去现场勘察，找各个单位到环保署来开会协调，请包括工程单位、地震单位，还有这个所有的相关的保护单位都到环保署来开协调会，一题一题一题的解决。譬如说有些就是某些的污水抽水站或者是截流站，它的用地发生了很大的那个用地取得的问题，我就用工程 bar chart， 就是工程的那个进度图表，英文叫做 bar chart 的方式去找各个单位各行其事，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完成该完成的事情，分工而且要合作，然后定期到环保署来，我只要邀请他们过来开会，大家来想想可如何可以加速来进行。那这样子事实上也解决了好多问题，但是即使是如此，我觉得还是很慢，因为河水还是一天天看到它还是很脏，我心里面其实 是软弱的。
那么刚才听到你讲述的这些过程，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怎么样？虽然你在环保署大力的推动，那么因为这个不只是政府单位的事情，也要有民间的配合，所以配合度怎么样？大家是不是有所抗拒？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又是怎么样？
有两股力量，喜欢把环保做好的人有环境意识的抬头，有环保的抗争啊，喜欢污染的企业主，也不是说企业主都喜欢污染，这样讲是不对的。
是他们的，就是等于他们要节约他们的成本的话，很多时候他们就会造成污染。
现在的很多企业主都非常有环保概念，这是非常的可喜可贺又很值得珍惜的。可是当年呢，就很有一些可能是地下工厂或什么的，他们尽可能在没有被看到的情况之下，就是偷排废水啦。或者是把原汁原味的那个电镀液啊，就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或大雨的时候就把它排放出去，或者是有一些不孝的业主就是把事业废弃物啊，就找个山沟就把它倒下去。那事实上我后来除了淡水河系的污染整治计划的工作之外，后来又被我在因为环保署待的时间将近20年，所以在当中换了不同的处长，在不同的年代当中，我也被从这个科调那个科，那个科又调那个科。环保署当时我是待在水质保护处的每一个科，包括处本部，一共有5个科，每个科我都被调去过，包括处本部我也被调去过，分别在不同的年代做了不同的事情，看到很多不同的污染。譬如说有去调到去做工厂事业废水管制的科，那就看到大量的看到很多工厂的偷排啊，那些种种的行径，我们要可能要24小时埋伏啊，跟稽查人员在那边逮他的偷排，要把他绳之以法。那也有被调去做这个工业区的污水的管制啊，那工业区是比较。是因为这都是在经济部工业局的管理之下，是比较好的一个集中可以管理的地方，但是 还是有很多厂商他并没有把污水排到工业区的里面的污水厂去处理，他还是偷偷的排到工业区里面的雨水下水道，那雨水下水道就会雨水道就会直接流到河里，因为他们这样可以减少污水的那个进入污水厂的那个量，他们可以节省成本的。那这个过程我们也是到处去埋伏去逮啊，但有时候我常常要三更半夜还在南部的某一个污水工业区里面埋伏到跟当地的环保局人员稽查人员埋伏到深夜，埋伏到天亮，那也是有的经验。那有一阵子也被调去做海洋污染防治的工作，就是海洋和那个里面有船舶，如果有发生船难，它里面的那个油料燃料它如果释放出来海面的话，那个对生态的冲击是非常大。在台湾的近海曾经发生过好几起这个比较重大的那个海洋
油料泄漏
这个污染的事件。那有一阵子我也被调到那个科去，我就在看还有什么。
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些年当中你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污染。
还有一个就是做水源保护区的工作的那个科，那是我最向往的那个工作啊。大概就是我在环保署的时候看到的我们不同面向的污染，但是大部分集中在水质部分。那后来有一年也被调去做地下水污染管制，还包括土壤污染的管制。那可以说只要是地表水、地面水、地表水或者是地下水，在我的有生的工作生涯当中我大概都处理过了。
所以你跟水是很有缘分的，都是在处理水的事情。即便是还没有开始做这个工作，也曾经去航海系，这还是跟海水有关系。
谦卑顺从天意的引导，如此而已，没有个人自己的意见。因为我本来以为说人生需要生涯规划，后来我渐渐发现生涯是无法规划的，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来一通电话，一切都变了。
希望我们不要在这个访谈当中来一通电话就好。那么当然刚才阿全也说到了一个我觉得是重点的地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就是这些所谓的不孝企业主，他们之所以会做很多偷偷去排放或者是污水或者是废料的这些事情，主要它就是为了节约它的成本。所以在整个的工业界，如果能够让所有的老板就是企业主他都有要增加他的成本来做环保这一方面的事情的话，才会有逐渐的改善，我想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现在你刚刚阿全说台湾的很多企业主都已经是很好了，那么中间呢也是经过了一段的过程，这个过程你说大概有多少年呢？
说不上来耶。从
就是你在这20多年当中就已经见到了这个，就只见证了这个变化，那么是不是用了20多年还是比较短一点？
我想可能不止，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太清楚，可能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可是从民国80年1990年代以后，慢慢的好像因为行政院环保署在民国76年成立，然后1987年成立，那个以后因为刚开始是着重在环保的观念的宣导以及政府各种的立法的这个完成，那刚开始是一个草创阶段。可是从那以后就渐入佳境了，我觉得宣导其实上是有效的，有很多小学生现在不当时的小学生就比他的父母更有环保观念了，因为学校老师有教，然后他自己也喜欢，然后就这样子做，然后回去就告诉说爸爸妈妈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我们也针对这个，也环保署也设计了很多适合小朋友看的那个海报或者是电板或者是小小的物件给他们带回家去给他的父母看， 那我想这个影响是全面的，但是我认为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是人心的，因为除了物质之外，人还是由心的因素去主导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所有的人事实地物，所有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所有的眼耳鼻舌心意，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啊，这是刚刚讲的是心经里面的、啊、
已经开始讲佛法了。
哎，不好意思，因为个人喜欢，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其实是人心主导了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方向。那环保的工作当然是从净化人心开始，那净化人心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唤起对净土净水的向往，我相信这应该是人性的共通的点。
所以你在这么多年做环境工程、环境保护的工作的同时，也是在做净化人心的工作，以至于现在台湾可以看起来、看得出来是比20多年前净化了太多，有太明显的改变。
嗯，我不敢说是我个人的努力的成果，应该说我有参与，我尽力过，用尽全力，尽力到等一下我会说明为什么有些工作我可以做到一个礼拜7天都不休息，包括晚上，那是后面我最想做的水源区的工作，等一下我会谈到。那么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很多的能力，也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对全部的民众做引导人心这个工作，因为有其他更优秀的人心的引导者，譬如说各个宗教的领袖，或者是各个哲学的领袖，或者是文学的领袖，都以他们专业的工作，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他们都发挥他们很大的力量，在做净化人心这件事。也因为他们大家的帮忙，每一个人各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把自己对于人净化人心的工作做好了。我们最后才透过一点点的行政的手段去做的环保工作，才有可能有一点点的成果。可是在环保的行政机关来讲，就只能做法规这件事情，因为定了法，我们修法的时候尽量的广开各种的公听会，让大家来表达意见，大家比较意见表达完毕之后，大家可以接受的情况之下，产官学啊跟民间团体的、通通都来，定好了法规之后，大家就公告施行，这个时候就变成是一个准则，这样下去就可能有永续的效果，永续的净土也是我的向往。
好的，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廖全成先生，他在台湾等于是做了一辈子的环境保护工作。那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他曾经说到他最喜欢做的是做水源的保护。那么我想从我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如果去看下游的这些污染的很伤心的这个让他伤心的这些情况，那不如去上游去做保护的工作，看的是比较干净的画面，那么结果呢也是下游比较干净的，以后不会出现让他伤心的画面，是这样的吗？
哦，刚才主持人重新播报这个节目的那个名称的时候，是否想到这是一个深夜的节目，是一个感情的节目啊，我刚才所谈的可能让大家在深夜时段睡不着了，这下子我得改一改。好，我刚刚提到说后来在环保署服务当中，有一年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对环保署来讲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shock loading， 就是瞬间的负荷，可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啊天大的好机会。怎么说呢？话说，哎，这我在说书吗？好，就轻松一点，大家可以在晚上的时段呢 relax。话说，1997年，民国台湾的就是民国86年的5月21号，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们自行提案通过了修正环保署所主管的《饮用水管理条例》第5条修正案，里面规定。要以饮用水管理条例将全国的100多个水源区以刚才讲的那个前述这个条例啊重新划定公告为划定公告保护区，划定公告为饮用水的保护区保护范围。
也就是说把自来水分成饮用水跟非饮用水吗？
应该这么讲，其实我们在台湾自来水就是饮用水，可是因为有2种法来定划定的保护区，以自来水法所划的保护区是在自来水取水口以上整个棱线范围内所有的范围全部把它划定进去，然后呢以自来水法的主管机关他们是对污染的消减是比较没有那样的人力的，讲实在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怎么样，就是当时他们比较没有做污染的消减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跟专业。那行政院环保署成立之后，饮用水管理条例是由环保署在主管，那刚才讲的自来水法是由另外一个主管机关在主管，在中央。那么当这个立法院通过这个饮用水管理条例的修正案的时候，还有一个附带要求是说要在法案通过后的1年内就要把这个全国的所有的水源区都以饮用水管理条例重新公告划定饮用水的保护范围。可是在那个情况之下，是当年的年度总预算已经通过了，已经定案了，所以在没有增加任何1块钱的预算以及增加任何一个人力的情况下，要环保署1年内完成这个大问题，就丢到环保署，署长就找了水保处的处长说这个交给你，
交给你去做这个巧妇要为无米之炊，是不是？
哎，既有的米啊，既有的
不增加米不增加人力嘛，
既有的瓦斯锅子跟米去煮更大锅的饭，可能一粒米要煮成十锅饭。那这个工作就从当时的署长就来到了当时的水保处的处长的责任上，水保处的处长就内部召开会议，就叫了几个人过去，总共2个，我是其中一个，说现在有这个工作来了，我打算指派你们2个，除了原有的工作之外，额外要把这台工作1年内完成，去推动各县市政府做这些划定工作。
那在不增加预算的情况之下，你们原来的工作也要做，后来新的工作也要做，那是因为你们原来的工作太轻松吗？所以可以做两份吗？
所以我后来为什么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一个礼拜工作七天，然后每天晚上10点钟才离开工作岗位，早上5点钟就起床准备出门。那这会议开完之后，当时的科长跟另外一个同事他们是心情沉重的，可是我是雀跃的，
终于等到他了。
我想说我谦卑的顺从天意的引导，我当时当然不是以为，当然当时不会有这个谦卑顺从的那种观念的，这是后来现在60岁以后才突然间悟到的。当时是想说，我的信念就是在当年如何如何如何，所以现在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啊，而且我可以不只做淡水河系了，我可以不只做工厂了，我可以不只做工业区了，我可以不只做那些都会区的事情了，我可以去做台澎金马所有的水源区了，机会大好，我的人生的最高兴的工作来了，兴奋兴奋睡不着啊。
所以在你接了这个工作以后，先是兴奋的睡不着，后来就变成工作的压力太大没有办法睡觉了，是吧？
讲实在，我带着很大的环境热情在做，我是没有压力的，只是体力会累，所以我每个礼拜就重听，就听蒋勋先生当时在我毕业以后，其实蒋勋先生在当时的警察广播电台有一个文化广场的节目，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到10点，我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天就是听那个节目，当作是我的精神上原动力的来源，心情上有点像是宗教上的做礼拜吧，或者是说
充电，
从佛经里面去得到精神动力吧，这里面就是一种宗教的，类似宗教的那种原动力，重新出发，然后一个礼拜可以再去好好的工作一番。我来稍微讲一下这个当初划定100多个水源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常常是不是常常是每天，因为有100多个水源区，我早上5点钟起床，6点钟出门，7点多的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的班机，飞到8点多飞到台澎金马某一个机场降落，当地的也是很辛苦的、很努力的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就到机场来接我，我们就展开了早上的现场勘查。水源区的情况，取水口在哪里，这个水源区大概有什么样主要的污染源，有些什么样主要的问题，好，然后下午呢就回到当地的县市政府召开这个划定的盐商会议，是那个该县市政府里面相关的单位都来了，那有时候是县长主持，有时候是副县长主持，那开完会也不见得会马上会决定知道要哪些范围要怎么样的划定，至少是一个盐商的一次的经验，可是呢这个盐商可能要好几次才会完成一个方案，因为也总是要给各个不同单位，不包括当地县市政府的各个产官学的，包括各个产业的工会的代表都要来，因为可能会在他们的权力或者是他们原来的某些行为要被受到限制，要怎么样划定呢，也要他们的参与，我们是尽量在不管是立法或者是在划定保护范围当中尽量广纳可以想到愿意来的人都尽量来参加研商，尽量考虑到。那么傍晚呢会议结束，环保局的人员就把我送回当地的机场5点多的班机，6点多飞到台北，飞回台北松山机场，我就搭着公车，在公车上面稍微休息一下，大概7点多就回到环保办公室，然后就开始处理今天本来要做的公务，处理 办理，然后公文处理啦，所以也是一计划办理的预算处理啦，弄一弄，然后整理今天的现刊会研商会议的结果，然后准备明天，然后在晚上的十点多关灯离开办公室，大概在十一点多回到家安顿自己，十二点左右睡眠，隔天早上九点啊，隔天早上五点，讲错了，隔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又重复这样一个循环，这样的日子过了好久好久，好几个月。
那么你刚刚提到要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一百多个水源区的划定，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礼拜至少要两三个要做完？
不止，有些是同步进行，比如说一个县市可能会不止一个取水口，一个县市可能会不止一个水源保护区，所以我们就要用早上的时间把所有的那个当地县市政府的所主管的当地的自来水公司所取水的取水口尽量看完，拍照卫星定位，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就是我进环保署好好整理这个礼拜，大大的整理，还有包括做地图上的一些计算，估算污染源，估算等等，所有的运用一点点当时在大学所学的一些环境工程的专业去推估污染源，或者是估算这个，所以这个污染源里面这个保护区里面有多少的矿区，有多少的养猪，有多少的啊一个水源区一个水源区，这样慢慢去算，我们简称为算图了，就拿图来计算上面的污染量。那整个办公室就只有我一个人，就礼拜六礼拜天，然后我强迫自己说礼拜六傍晚六点以后，礼拜天傍晚六点以后不可以工作了，因为
要不然有人要抗议了。
没有抗议，因为那时候还没结婚，就是我是告诉自己说也要留着一个体力去走下个礼拜的路。我每个那当时活着的目标就是好好的活过下个礼拜，然后我是用了很大很大的环境的热情，很愿意这样子做，而且我觉得这个净土跟净水如果能够留下来的话，如果我这一辈子不能够开悟成佛解脱生死的轮回的话，我如果投胎再来，我还是需要喝这个水的，我还是要在这个环境里面需要有留下永续的净土。所以我不只是用环境的热情，其实也是一种宗教的愿力。有的时候自己想一想，在办公室的角落，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其实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哽咽的，有点会掉泪的，因为我平常在同事面前我也不好意思让自己在他们面前因为发愿因为感动让自己在他们面前有一点献丑，对不起，现在有点献丑了，各位听众朋友。
啊，全是讲到了这个动情的地方，有点激动。那么刚才呢，我曾经在他的电脑上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养猪，不知道这个养猪跟他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哦，那个是下一阶段的工作了。
养猪
就是水源区划定之后，污染源不会自动消减啊。那么什么是主要的污染源会影响我们人体健康的，我们就要去思考。比如说水源区里面养猪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污染源，那么它要从水源区里面要离开或者污染源消失，那几乎是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政府可以把水源区里面的养猪管好，我不相信。但是这是另外一个 story， 另外一个可以讲一个小时的 story。 那么现在回到划定的部分，在经过了一年之后，一年多了，事实上我们有 delay， 有被立法院 K 的满头包，虽然我已经很尽力了，但是我们的 署长，我们的水保处的处长啊，去立法院，因为进度的延误超过一年，其实是超过了一点点的几个月而已啊，差不多一年又两三个月的时间全部完成，可是立法院说你们还是没有按照这个附带决议完成，长官还是受到了一些的责难。那我这点是我觉得我对不起当时的长官了，虽然我已经用尽全力，不只是我，还有我另外共同的同事，还有各个环保局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同仁，他们在现场第一线的去做的这些现场的勘察，把保护区的划定的草案拟出来，地图的作业，还有跟当地的自来水公司，跟当地的所有的产生污染源的业者，在第一线他们是首当其冲的。我在这里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当时各县市台澎金马各县市环保局的同仁们，当年一起努力的同仁们啊，致上12万份的谢意。
是的，你们的工作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台湾虽然是一个不大的地方，但是有这么多的人就要喝这么多的水，那么就要有这么多的水源受到保护，那么或者是说规划，在这一段时间你做了这么多，当然是非常的辛苦，包括你的其他的同事都非常的辛苦。我想台湾今天能够有这样子比较美好的环境，离不开你们的努力。那么由于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不能够再多说很多，所以希望你还能够回来跟我们再继续的聊。
好的，没问题。事实上也有美好的部分，我下集分享。
好的，非常谢谢阿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晚安。
晚安。